成功的辅导第七章，承认自己的罪。一，这一章的论点，箴言书28章13节很精简的说明，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些话既直接又简单，他们没有任何艰深难懂之处，他们的意义每字每句都很清楚。上帝给予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认罪二字，遮掩罪恶的乃有痛苦、挫败、破坏相随，但承认并离弃罪过的必然得着上帝慈爱的赦免及心灵的释放。雅各书5章14节，上文我们曾论及这节经文，毫无疑问的，雅各认为疾病有可能出于罪，而他也这样教导人。雅各吩咐患病的信徒请教会的长老来，这样的措施将基督的有形教会放在帮助一些因犯罪治病的人身上。教会中的长职绝对不能以此人有所谓精神病为词，将责任推与精神病专家。精神病专家不知道如何治疗因罪而起的疾病，教会不能因精神病专家的威吓而畏缩不前，后者其实是侵占了他的领土，现在又宣布他不能再收回这些领土。雅各吩咐长老为病人祷告，用油抹他，他解释出于信心的祈祷可以使病者得医治，他若犯罪也必蒙赦免。雅各继续又劝勉病人彼此认罪，使疾病得医治。这样看来，雅各似乎看得出疾病和罪有极密切的关系。他认为许多病皆因罪而起。十四节的弱表示疾病也可能由于细菌、身体受伤或其他原因。因此，雅各很清楚地指出患病的两种因素，一种是生理上的，另一种是非生理的。但倘若病因不明，甚至有些知道病因的，雅各吩咐他们说，当病人与长职谈论，要求他们为他祷告时，必须讨论这病是否可能出于犯罪。假如问题背后有罪恶，病人必须认罪。当雅各谈到因罪而起的病痛和认罪时，他基本上是指向上帝认罪，然而他也说到彼此认罪。他吩咐病者要向他得罪的人坦诚自己的罪。他是否应该向长职认罪，这里没有明文规定。这里的长职可能好像辅导者一样，因为在他们祷告后，那病人得医治。这段经文最合理的解释，乃是病者向长老们认罪。这似乎是16节起头的所以一词的含义。16节的原则，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可能出自14、15节所描述的经历。这经历包括向长老们认罪。希腊文承认一词在16节中直译，因为说出同一的事，以及公开的对他人说，你同意他对你的行为的判断，这等于向他人承认你得罪了他。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15章6节这样教导，人人都当向神私自认罪，祈求赦免，由此离弃罪恶，就必蒙怜悯。所以得罪弟兄或基督教会的人，就当借着私自或公开的认罪，并畏罪忧伤，甘心向那受触犯的人表示悔改，于是那受触犯者就当与他和好，且以爱心接待他。抹油的问题，也许有人不明白用油抹病者的吩咐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抹油是在祷告之前或祷告之后，时间的问题也许不很要紧。橄榄油是一种药物，事实上在圣经时代，橄榄油是最普遍的药物。比如马可福音6章13节和路加福音10章34节中， 好撒玛利亚人用油倒在那遭遇强盗者的伤处。以赛亚为上帝的子民悲哀，因为他们好像受了伤的人，伤口没有用油滋润，十分可怜。以赛亚书一章六节。可见雅各提到用油抹并不是件什么神奇的事，也不是指天主教所举行的上等痛悔圣礼。雅各从未提及以抹油作为仪式，他用希腊文浇油一词，不是指仪式中的浇油，后者通常是用膏抹。这样雅各所用的浇油通常的意义是擦或抹。浇油常用以描述将药膏、药水或香水等有油质的东西涂在他人身上，这字与茶油一词类似，它甚至可以用作把石膏涂在墙上的意思。 Alef 的同源字 Xlef 将擦油或抹油的意思加重，有敷、抹、涂抹、擦除等含义。另一同源名词 Aleftis 是一个在健身学院中替运动员做按摩的教练。 Alef 一词在医学典籍中很常见。这样看来，雅各所说的抹油乃当日最佳的医药方法。雅各只说到茶油在身上常用来做不同药物混合物的底层，然后祷告。雅各所提倡的方法就是使用归上帝为圣的药物。在这段经文中，他特别劝人用药物及祷告治病，二者同用，不能厚此薄彼。因此这经文赞成祷告加上药物，而不赞成今天所谓按手医病的做法。但药物必须加上祷告，这就说明雅各说出于信心的祷告可是病者得医治的原因。雅各认为若病者犯了罪，但是药物和祷告不能治病，祷告中必须有认罪方能生效。罪是一些病的基本原因，罪可能使某些病情更形复杂。再者，雅各解释说，罪不单要向上帝承认，也要向人承认。当然，认罪悔改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和好，但认罪悔改是必经之途径。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十八章十五节。并非所有疾病都与罪有关。很明显的，圣经从来没有说所有疾病都由罪或犯罪的生活方式直接引起。约伯记将这一个错误观念完全推翻。约翰福音九章一至三节。然而圣经教导我们，疾病之存在可以追溯自亚当所犯的罪。从这广义来说，疾病是犯罪的结果。可是另一方面，在许多明显的事件中，罪与病有直接的关系。比方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中，耶稣对他所治愈的人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话暗示他本来的病是从罪而来，倘若他继续犯这样的罪，恐怕要受更重的审判。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节的话更加明显。在哥林多教会中，主的圣餐被人误用，就是信徒吃那饼喝那杯，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因此保罗说，在他们中间有很多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样看来，正如雅各一样，保罗认为上帝经常用疾病作为惩治的鞭子，以规律来管教他的教会。因此雅各劝告信徒经常为这事彼此代祷。他在十六节中的动词是命令式的，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坦诚的劝诫病者。新约教导我们，疾病可能出自罪，而雅各历陈教会长老有时需要坦诚地劝诫病者。做牧师的在探望病人时， 必须常常记着这方面的责任。似乎牧师在每次探病时都应该询问病者的病是否可能出于罪。现代过分强调从罪而来的病和从生理毛病而来的病的分野，致使笃信圣经的牧师极少同病者提出罪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当然要有胆量才行。然而我们相信，假如人人留心应用雅各的话，有许多疾病或许会得医治。做辅导的必须学习尊重雅各的话，向人认罪。首先认罪的对象是上帝，这是许多属灵书籍很注重的问题，可是他们甚少谈到向弟兄认罪这回事。一个人应当如何向人认罪？其中最有用的方法之一，是在认罪前先在心中做预言。基督叙述浪子如何做认罪的预言，他想象回家时所要发生的事，然后预言他要向父亲说什么话。在那遥远的地方，他醒悟过来，在大饥荒中饿得半死，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路加福音15章18节。我们都知道这事的结局，浪子的父亲以慈爱接待他，跑过去抱着他与他亲嘴，于是儿子开始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21节。浪子早就想好了要说的话，并在心中做了预言，显然他的话用不着了，因为由于父亲的恩惠怜悯，已有更好的安排。然而我们必须好好的思考主耶稣如何描绘浪子与父亲的会面。基督说他先醒悟过来。一个恢复清醒的人会做以下几件事：一，他会做明智的决定，然后以适当的行动实行之；二，他会承认自己得罪上帝，得罪人；三，他会不惜自己吃亏，改正一切过错；四，他会坦然地面对他所得罪的人；五，他会为未来的会面做准备，其中一个方法乃是决定并预言他所要说的话。时常有些人知道应该向他人认罪，或是处理一些与人关系不好的问题，只是常常感到十分难以实行，因为这些事对他们往往是新的，是他们从未经验的。结果在进行时，他们也许会犯错误，使本来已经坏了的关系更糟了。这是因为，第一，经验不足；第二，这种场合的心理压力太大，受辅导者因而处于不利的情势。有时做一个短句预演一下，也许能帮助他。在向人认罪之前，受辅导者可以在辅导室中将要说的话、要做的事预演一次。辅导员可以扮演受辅导者要面对的人，假如有第二位辅导员，他可以做导演。这做法也许有一些弊病，就是受辅导者单单重复辅导员叫他做的。因此在任何演习之前，在叫他向人认罪前，辅导员必须明确知道受辅导者诚心诚意与人和好。这诚意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向上帝认罪，整件事情必须以悔改的心来做，并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马太福音3章8节。除非我们恳求圣灵在每一步骤祝福，否则整件事不过是一幕戏而已。除了帮助受辅导者向人认罪外，演短剧时常会表现出他明白应当做的。有时短剧帮助辅导员发现受辅导者对整个情况的了解有错误。再者，短剧也可以帮助揭发一些隐藏的问题， 或是受辅导者不以为重要的问题，勿将事情视为轻微。在与受辅导者预言短句时，我们特别要预测他所要面临的各类不同情况。受辅导者在起初与人坦诚相对当然是重要的，可是他如何回应人的答话也是同等重要的事。常常当受辅导者向他人求宽恕时，他人将问题看得极轻。比方一位丈夫对妻子说，亲爱的，我很抱歉那天我一怒之下走出房子。他回答说，哦，不要再提那事儿了，忘了他，我已不以为意了。当他这样轻描淡写时，受辅导者就会有意试探，容让事情就此了结。然而他要小心，他应该这样说，不，我是真心的，我得罪上帝也伤害了你，我希望你不要把我所做的视为平常，我真的需要你的宽恕，帮助我在以后成为一个不同的人。这样他使他做一个真正的决定。这至少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首先，罪不能被视为等闲，罪是严重的事，不能马虎了事，因为它根本是得罪上帝。在上帝的眼中，所有的罪都同等可怕，虽然他们对人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当受辅导者不肯放松时，他使另外的人对这严重的问题做了一个真正的决定。其次，缩小事情的严重性可能是那人避免做正面决定的推辞。视这事为等闲，可能是规避宽恕他人，不肯与人和好的一种方法。唯有紧紧追问道，你宽恕我吗？受辅导者方能确知问题已得解决。当他与人这样解决的一件事时，他离开时心里会有平安，因为事情无论如何已得解决。唯有这样要求宽恕，又让事情有清楚的决定，问题方能得到解决。许多人常常会避免决断地说，好，我宽恕你，或是不，我不能原谅你，是不无原因的。当玉珍来接受辅导时，他以为辅导员会跟以前的人一样容许他埋怨他人，自怜自叹。他的朋友安慰他说，他对母亲的仇视是情有可原的，并且他已经竭尽所能去改进彼此的关系。因此他现在所能做的只有容让问题的存在，因为他不能做什么。辅导员却极力强调他要改正自己错误的重要性。他必须先承认自己心中的怨恨和这怨恨所引起的愤恨行为。然后他们提议他与他的母亲一起做一些事，使他母亲有机会与儿女们一起做事。当玉珍开始与母亲言归于好时，母亲松了一口气，说他也知道作为基督徒他们早就应该言归于好，这样他们一起重建一个新的关系。由于玉珍不但要求母亲的宽恕，他也要求他的帮助，这样母亲立刻知道他是诚恳的。得着帮助。在预言短句时，辅导员不但教导受辅导者如何向人求宽恕，也教导他怎样请求对方帮助他。首先，他需要人帮助他除去旧习惯，然后建立新的合乎圣经的生活方式。他要与那和好的弟兄重新建立新的关系，他要对方帮助他，免得再度跌倒，重蹈覆辙。这样不但受辅导者得到帮助，他的朋友和他也因此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不但认识表面的问题，也知道了深层的问题如何影响他们的关系。在这较深入的水平上有讨论，有行动，才可以带来好的关系。唯有这样，他们才可以求上帝祝福他们这新的关系。有时在短句中， 辅导员也可以扮演一个有敌视态度的人，看看受辅导者有何反应。这样，他也许可以看出受辅导者是否能够在他人恼怒时表现出基督徒的样式。还有其他种种的做法，我们也可以想象着去做。这样，短句在许多情形之下是十分有用的。情绪所导致的疾病，保罗和雅各所说的都没有提及究竟从罪而来的病是否所谓情绪所致的身心疾病，或是上帝用疾病和意外直接审判人的罪。可是根据另外一些圣经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身体不适是由于人不肯承认自己的罪。在诗篇32篇中，大卫确定认罪与得赦带给人无上的快乐。注意1至2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诗篇开始时描述人有隐藏着的罪时，心灵和身体的痛苦情形。3节4节，他自己见证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大卫的话表示罪引起身体不适是何等的严重，他感到他身上的骨头枯干，好像快要爆裂一样，他的身体受苦，所以他终日哀哼。圣经中别处也有描述骨头受苦的情形。箴言书14章30节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或做健康。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一个平静的、不紧张及没有罪恶感的心灵，对身体的好处是明显的。相反的，心灵使身体受苦，因为嫉妒代替了安静，骨中的朽烂代替了身体的健康。这对比让我们看到内心的不安引起身体不适。情绪治病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圣经有多处提到这方面的问题。诗篇38篇3节有很好的教训，他说，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这节经文的对偶句使我们明白大卫所说他骨头里的苦楚是什么意思。他先说到他的身上无一处完整健全，这解释他在最后一句所说，我的骨头也不安宁。第一句、第三句中也是一个对偶句，因你的恼怒，因我的罪过。大卫这里说明上帝对他的罪的怒气是互为因果的，肉和骨头、完全和安宁都可以做同义词用。当他说到骨头朽烂、骨头耗尽、骨头疼痛，或是骨头如同折断一样等情况时，很明显的，大卫是指他整个身体不舒服。这是自然的描述，因为身体的架构就是骨骼，因此骨头乃身体上最重要的部分。大卫在诗篇中以部分代替整体时，他其实是描写整个身体疼痛，因为受到罪的影响所致。诗篇38篇3节的对偶句使我们可以做以上的结论。犯罪后的情绪影响身体，可以从诗篇38篇伯克里译本中更清楚地看见。大卫说他满腰是火，7节，他也感到好像身体麻木被压伤，8节，他说，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这些身体病症可能是出于焦虑，心跳是恐惧的反应，他经历到沮丧，并且感到好像有重担压着他，使他身体无法安宁，整天都在困苦中。